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的一开始是安粉在 YouTube 上面的留言，他写道：下次邀约我好了，内容保证丰富有料。非常感谢这位 Jerry Shea 的留言。其实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你有意愿，我都欢迎你来加入我，然后并且来当我的来宾。你可以透过 Line at Facebook 或者是 email 的方式来私讯我，跟我聊聊说你想要跟我聊什么样的主题。因为像上一次我也有邀约我的同事聊聊说他在青浦的买房经验，虽然我的同事觉得说啊，那一集音频不过是在聊天而已，可是实际上那一集音频非常的大受好评呢。所以如果喜欢节目的安粉们，除了五星追捧加留言以外，也欢迎你私讯我，然后跟我聊聊说你想要谈什么主题，有意愿当我的来宾的话，我也会十分欢迎。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聊聊装潢蟑螂这件事情。之前啊，有听我设计师提到说，他们有一位客户很恐怖，装潢的工班三个月不见人影，因此呢，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搞定他们的现场，以至于呢，他们除了要缴房贷以外，还要去找第二个可以帮他们处理的工班是什么。而且重点是他们的施工现场啊，就根本就是已经做到一半，就很难让第二个工班去接的状况。所以呢，我这边就有邀请到一位建材商的第二代 Chanson 来跟我们聊聊说，我们该如何避免装潢蟑螂，以及如何看出装潢蟑螂的陷阱。我们来欢迎 Chanson。
大家好，我是 Chanson。
Hi Chanson，欸，我听说你最近应该也还蛮忙的吼，因为最近房市那么热，应该很多人都跟你们买许多的建材啊，或者是五金这些的，对吧？
嗯，对的，最近很热，不知道在热什么。台湾的景气好久没有这么热络，
难得生意那么好吗？
对，现在原物料也在涨，所有东西都在涨，那大家会有一个预期性，觉得之后还会再涨价，所以现在就赶快做，赶快做。
了解，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聊装潢蟑螂的事情。就是如你所说的，哦，我听到那个事件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心疼，因为对方他们也是一对就是买房新手，就是第一次买房就碰到这件事情。
对，真的是让人很心酸。我们家卖建材大概30年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下来就听过很多的业主还有包含这些师傅就在讲这些故事，所以我们对这些也是有一些了解，就是装潢蟑螂到底都在干嘛。
你们应该也有被骗过吧？
对，当然啦，我们也是损失好几台玛莎拉蒂，再来给人家开，
都可以买好几台玛莎的程度。欸，
对，真的是大家要小心啦，大家要小心。
嗯，我还蛮好奇说就是装潢蟑螂通常都会是怎么样的骗法呢？
通常装潢蟑螂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跟你先一样签合约嘛，那签完合约以后他就会开始进场，比较粗劣他就摆几个桌工作桌，然后好像说他工班要进去了，然后你就发现他一直延期，哦，工班下礼拜就进来，下礼拜就进来啊，下下礼拜下礼拜啊，刚好有事啊，出车祸了，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他
出车祸都来了，
对，就哦，他工班出车祸，哦，工班不是好多人，为什么一个人出车祸可以全部都不用来？你就觉得很奇怪，那他后面就会开始不接电话。那可能三个月后你就发现说他前收的人都没有来做过半点事，
哦，你意思是说他就是赚你那一开始的30%定金，然后他就人间消失了。
对，他就人间消失了，这种是最单纯最明显的装潢蟑螂。那再来进阶一点的装潢蟑螂，他进来会做事，他就开始帮你把旧的装潢拆掉，然后全部打得坑坑巴巴的，然后他就消失了，
就变成说你也很难让别的工班去入手接手。
对，其他工班进来看到，哎，看到他也做不下去，那这时候你原本找的那一个他就会开始要求加价，本来可能跟你估80万会做好，他就开始说要100万，要再加20。
听起来就是我那个案例的一个写照。欸，就是最后那一个工班就是一直加价上去，
加了价又他又没有动工哦，就他就做一点，可是他做的品质都不是很好，那他到最后结果会一样，你身上的油水榨干了他就消失了。
哇塞，这太过分了，
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装潢蟑螂，不管是工班 还是设计师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专门的人，他们都专门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你说你们的业界还是有这些老鼠屎，而且这些老鼠是到处招摇撞骗。
对，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接到同业的电话说，哦，这个名字的人他如果来的话，不要跟他有做越节的这些行为啊，就能够小心就小心。
我觉得确实你应该要帮安粉们列一条一条的清单，说这些人就是标准的典型装潢蟑螂之类的。
对，但装潢蟑螂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很会改名字，他的设计公司会改名字，今天改什么，明天改什么，后天改什么，会一直改，包含他本人的名字都会改。我们知道
不让你找到，不想让你告他这样子。
对，其实你告他，他一下也没财产了，他都设计好了。你汇款的那一个人不是设计师，你汇款的是其他人。
哦，这太狠了吧？
对，所以他都是一个套路，他整个都是安排好的。
他到底是怎么接生意的？我很好奇。
他们很会讲，他会讲的你心花怒放，会觉得说你想要做的任何的梦想，他都可以做得到。他都觉得说啊，那个没问题，那个这个也没问题。
嗯，所以通常就是越说没问题的，都越有问题。
哦，这就是一个重点，而且他抓到了一个重点。大家要小心的是，不管是装潢这件事，还是其他的事情。当你遇到一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跟你拍胸脯保证的时候，他都说啊，这没问题啊，保证三年，哎，保证三个月绝对做得好，保证三个月绝对做得好。这一种通常都做不好，
十之八九都是做不好，又或者是你就是碰到蟑螂。
他通常这种人很危险，有可能是这个师傅非常专业，他来自于他自己专业的自信。
嗯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越专业，他都不会有这样的胆量去讲这件事。
对啊，
通常我们的客人做二三十年老客人，这些师傅们，你跟他讲，哎，你什么时候完工，他都不敢保证了。即使他已经做二三十年，他都会说，可能，在两个礼拜，可能在几个礼拜。对，因为这个装潢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例如说，隔壁检举。或者是说，他今天进料的时间出错了，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设计师或者是一个工班，他什么事情都跟你挂胸脯保证，那你绝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嗯，我非常认同千神说的话，因为呢，像我的工班就是我老公的舅舅。那我老公的舅舅基本上就是不会坑我们钱的人嘛，因为毕竟就是亲戚。所以呢，连他都不敢对我们说什么保证的话了。他甚至还会很平易近人的告诉我们说，哎，你加这个的话，我一定得要请师傅过来，那你这样子就是要加钱哦，你可不可以之类的。又或者是说，哎，你因为加了这件事情，你需要延后两到三天，那 O 不 OK？ 所以其实这整个沟通的过程啊，不管是跟我的工班也好，或者是跟我的设计师也好，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彼此信赖的关心下啦。所以如果安粉们想要了解说我的设计师的话，我会在底下留言。
对，那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也建议大家去试试。第一个是，你如果找的是设计公司，你可以先去查查商业师，去查查他的这间成立的这间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哦，这点很聪明哎。
再去搜寻他的这个设计公司的名字，他跟你讲说他做十几年了，就你一上去一看，哎，就去年八月成立的，
那就有问题。
对，那就有问题。然后你会发现，他讲这公司的负责人也不是他。他说他是老板，可是负责人不是他，
那更有问题，是化名的吗？
那你去问他，他又开始用各种方法说啊，没啦，因为哦，那是我阿姑啦，所以我用他的名字，他是我舅舅，这样用各种的方法去掩饰他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小心，哎，是不是不能说我们要怀疑他，我们要开始去打折，就哦，他这个话可能只能信七分，不代表他不好，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可你就要想说这个人讲话可能只能信七分，他跟你讲说几月几号完工，那你可能就知道后面会不一样哦，你就要先有一个底。那再来第二个方法是，你当你找工班或设计师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他有没有提供他的证照。
哦，有证照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他有品牌嘛。就是不能够随便乱做，
因为得到这些证照还有这些技术师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它需要花时间，可能要花个半年一年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有一些可能要花两三年，但他花了时间去准备，他对于这份工作他是有责任感的，
对，
他不算一票就走了，
哦，
所以这种人你相对的会比较容易信任。但是我不是讲说有这些执照的人他的技术比较好，很多老工班他们没有这些证照，他技术一样好，可是你再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化掉很多的那些有问题的人，
就是至少是说你可以先过滤掉啦。
对，他拿得出证照，代表上面的名字会是他，
没错，
那你才会知道这个名字是他，他没有任何的隐瞒。
应该是说 你连真实姓名都不愿意透露的话，那你就很有问题了。
对，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没错，
因为我们很多客户来，我们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支支吾吾啊，都给我叫阿玲的。
哦，那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如果跟他收现金，我们不怕。因为他就是付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不怕。可当他要签月结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交易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哎，他到底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种我们就不会给他进行下一步的其他的月结之类的这些事情。
对啊，因为毕竟那个 Chanson 是在那个建材厂从五岁就开始在那边打滚嘛，五岁抬头的 Chanson。
对，我们职业30年，那从小我就在这个环境长大。我看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我们生意场长大，对这些人很敏锐啊。当然，你讲一两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碰轰了、啊。不敢说他是不是好人，可是他会不会是一个碰轰的人，你就知道了。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这些买房小白或小资族一些趋吉避凶的方法呢？
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方法，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他讲话如果是一个很喜欢挂保证的人，你就要小心，
那就有问题。
对，第二个是他连他真实姓名都不敢去真实的表露，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的公司的成立日期跟他讲的不一样，他的证照拿不出来，很多事情他讲他有，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对，这种就很有可能是装潢脏了。
OK，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房主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撇步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它不见得是装潢蟑螂，但是它可能会在建材上面去灌水，比如说像是天花板的细酸盖板，因为我记得天花板那个时候我的工班舅舅有说天花板有分台版、大陆制还有日本版的，然后呢这三个价钱其实是有价差，而且价差都不一样。
对，材料上面是有很多的品牌，价钱也会有落差。那我们刚才讲完装潢蟑螂，我们来看一下，层级比较低的， 他们会把案子完成，可是他们有些东西会用一些花言巧语的方式去骗一些不懂的人，
对，多赚一些钱，
对，就仗势了你不懂。那我们刚刚安琪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硒酸钙板这东西，现在大部分的房子我们的天花板跟隔间都会用硒酸钙板，因为它是一个防火建材。
对，
我们过去听到很多大火就是因为它全部都是木造的，所以现在的房子我们都会要求使用硒酸钙板。而硒酸钙板的话，我们所普遍知道的话就会有台湾、大陆跟日本的三个产地。
没错，
日本的话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力士，那台湾的话有台湾力士、联合还有国普，但大陆的话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中日硒酸钙，中日这个牌子。
哦、OK，
对，中日它上面会写中日两个字。那很多业主可能不懂这些东西，你在装潢的时候你看到地上摆的那些板子，你就可以去搜寻一下，去 Google 一下。我甚至听过说有的设计师会去骗业主，业主问说哎，我的硒酸钙用什么牌子，他可能跟你聊两句发现你不懂，他就跟你说哦，我帮你用日本的，但是我只收你台湾的钱，但他上面写的是中日硒酸钙，
然后他跟你说这中日就是日本，
他说中日就是日本的，然后
所以案粉们现在要知道了，中日其实是大陆制的硒酸钙板，
中日叫做中日技术合作，就日本的技术带到中国去做，可是其实上面他都有写中国字啊，可是很多人是不懂的，他就不会去 Google， 然后可能设计师讲一两句，然后你就哎就以为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对，那大家一定要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做一点功课，你不用很了解，可你起码去 Google 一下这个设计师讲的这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他有没有讲一些话是跟他本身有出入的。
嗯，那除了像是硒酸钙板这种有很容易被人家灌油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建材上面的差别需要小资主去注意，有没有被灌水的地方？
嗯，其实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灌水，天花板、墙壁、地板，它都可能用一些哗众取宠的名字去误导你。有时候它是用一个话术，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然后你就觉得哦，应该是这样子。例如说我们的隔间墙，隔间墙的话，他会跟你说我们用的是轻钢架啊，这个做起来它比较薄比较好，你的那个房间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因为轻钢架比较小嘛，轻钢架只有三寸而已，
听起来还蛮厉害的。
对，听起来蛮厉害，可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是。轻钢架里面塞的东西是不是有隔音的效果？
你是说它里面可能只是隔那个海绵之类的吗？
一般的话我们会用岩棉会去塞，那有的轻隔间有的木板隔间，它有的是不是可能用的比例就会不一样，那它会跟你讲一个好处，可是你就会忽略掉其实你真正要的好处，因为你会希望你房间希望安静嘛。
对啊，
它跟你讲说比较大因为它比较小，可是你的里面的这些能塞的东西就有限了，那你房间就发现说哎，外面在看电视，你里面也听得到。
嗯，那如果说要真正比较好的隔音墙的话，通常都是什么样子的建材跟材质呢？
通常就是里面塞岩棉，当然你用红砖当然也是可以，可是红砖的话你的结构上面就会不一样。
了解。
对，尽量能用砖的话当然都会比较好，实际还是比较厚实的。再来的话你就是轻隔间的话，木隔间也是一样，你里面就是要有足够的岩棉或者是隔音棉去塞在里面。
我之前听一个建商说啊，他们的隔间是用灌浆混凝土，就是用灌的，他说这样子的隔音也很好，但是说实在话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来请教一下 Chanson， 真的吗？灌浆混凝土也有达到隔音的效果吗？
灌浆水混凝土呢，它也是可以啊，这还是有分一些它的厚度的问题，它可能是灌浆，可是它厚度不够厚，那已经没有效果嘛。
对啊，如果它厚度只有十公分的话，
十公分就三寸多，其实应该算不错了，有的更薄啦。对，
我觉得低于十公分的那个墙，我是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就有点太薄了。
一般来说不能低于十公分，因为我们的门斗在这些在做最薄就是三寸嘛。
嗯嗯。
对，那低于的其实就很诡异，可是正常。来说我们都会做到四寸左右，但有的建商就会去偷这些东西，他会去能偷则偷，然后跟你说这样房子会变大间，是讲了一件对的事情啊，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他把缺点弭平了。
嗯，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功课，一定要做功课。隔间之外的话还有地板，地板的话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谬思，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用原木的？
哦，原木也不一定。
对，
因为我家以前是原木，然后呢它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它就开始海波浪了，海波浪的变形。
对，因为原木的话会有热胀冷缩的问题。那我讲一下有一些设计师还有用一些很喵的话术，我先讲一下地板分哪些。地板第一个分的是原木的原木地板，
对，
再来分的是海岛型地板，
没错，
再来分的是 超耐磨地板、嗯、现在普遍使用的是超耐磨地板，
对，
因为它的价钱最优惠，然后种类颜色款式都最多，
是的。
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顺位的价位的话就比较高一点的就是海岛型地板。
嗯，
海岛型地板它的结构是下面一层甲板，然后上面一个原木，上面有一层原，有一层，
它一样就是可以防止热胀冷缩。
对，它因为那个甲板的结构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原木贴在上面，原木如果变形的话不会影响整个地板。那再来就是实木地板，实木地板就是整块是原木的，
最贵的。
对，最贵的。我们卖建材来看，就是材料的成本，超耐磨的成本大概在1500到2000、3000左右，看你的品牌。
嗯嗯。
那海岛型的话呢，就会到3000多到4000多，甚至6000多。
对。
那实木的话呢，就4000块起跳，到上万块都有，所以它的价钱落差会非常大。
不过因为现在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小资年轻族啊，也都是比较倾向于超耐磨地板啊。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设计师会去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去赚那中间的卡油？
例如说你要实木的，他跟你讲说超耐磨是实木的，或者是海岛型是实木的，他没有骗你、
哦、这样子，
因为下面一层是甲板、哦、甲板是木头、嗯、下面是木头嘛，所以是实木的，
对，
它是甲板底嘛，他跟你说这是实木的，确实它是木头，可是它跟我们所认知的实木好像不太一样。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用超耐磨地板然后去给你报价，可能原本这个超耐磨可能一瓶才2000块钱，他就故意给你报一瓶4000块。
对，有可能。然后他甚至还会讲说本来应该是4000多，我算你3000多而已，可是其实你的料可能只有2000多、哦嗯、就你那个等级东西其实只有2000多。
对，
它符合你的需求，但是它跟你以为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我这样子忽然有惊讶到欸，因为呢其实如果你真的要铺地板的话，地板通常都是十平啊，这样子，这样子乘一乘，那个价差可以差个好几万欸。
对，可以差个好几万。对，你会以为你装潢的是这个东西，可是他实际给你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虽然他可能在你的预算之内，
对，
但是他的话术到最后发现都会跟你以为的不一样。包括我在讲一个东西，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很知名的家具公司，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哎，奇怪，他如果是原木桌的话，怎么可能会这个价钱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原木的价钱大概在哪里，桌子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没有一个3-5万的桌子，怎么可能会原木的呢？就很妙，它是一个桌子，但是它是用木芯板去做的桌子，
然后上面贴皮吗？
然后上面贴实木皮，它是原木的，木芯板是原木的，实木皮是原木的，两个加在一起跟我们以为的原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是卖多少钱啊？
我们那时候听到好像2-3万块。
哦，2-3万块，然后标榜说是实木，
它是原木的，都是标榜自己是原木的一个家具。
好，那我就不
家具公司指名
道姓了，对，不然的话我免得你受伤害。
就大家要去小心说，它标榜的原木，包含设计师他所标榜的这些字眼，他所定义的是什么？他可能他讲说我们的地板是原木的，对，是原木的，嗯、是甲板底。甲板是原木的，
对，
哎，跟我们认知不一样，你就要确定是他讲的每个东西是不是对的，那、嗯、你可能要 Google 一下，去多做一些功课，不要被你的这些设计师或者是工班牵着走，
不要被糊弄了啦。
对，不要被糊弄了，他可能有时候是，哎，他有一些剩料，然后想说就糊弄你看看，搞不好你会过，他就可以拿那些料来做，他可能没有收你贵，可是你就发现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都跟你以为当初所设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被牵着走了，你没有主见，你没有一个想法。那可是这种设计师这些工班都是我们刚刚跟装潢商比起来都是算比较轻等级的，他一样帮你好好做，只是说最后的结果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普遍会遇到的啦，就是真的碰到装潢蟑螂的真的很衰，那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可怜。那所以呢，就刚刚圈神也已经有讲了，就是如何避免装潢蟑螂的事情，这个我们要认真听，仔细听。接下来就是这个比较轻微的，就是你我都知道有可能会被设计师卡油水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做功课，然后确认每一个建材的品牌是不是真的如设计师所说的，一旦有任何怀疑的话就开始去询问他，然后开始跟他试图沟通，那搞不好就是最后设计师或工班就知道，哦，你懂，就不能够随意骗你，那他就会比较认份安分一点，乖乖的就是给你报实价。
对，因为包含我们的客人有时候他们做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他会说这个地方客人看得到，我们用他指定的品牌、对，包含有的人要求说脚材必须是永兴的集成材，永兴集成材是台湾的集成材，是比较好的集成材，那也有大陆的集成材，
对，
那可能想说哦，这个地方业主也会看得到，那我们就把他定他指定的牌子， 特地露出来给他看哦，让他来的时候看得到哦。那其他看不到的地方，他就用大陆的。但如果说你有去做功课去查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牌子不是啊，这个牌子明明大陆的啊，怎么？
对，又或者是你够精，然后天天跑去现场监工，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打电话给设计师或工班说，哎，为什么我里面的不是这个材五金？然后呢，可能工班就先吓坏了。
对，他们其实只要知道一两次，知道说你有在注意这件事情，他后面就比较不敢。
他就不敢了。
对，我们的客户他们来跟我们叫料，我说，哎，你上次不是叫那个？怎么这是叫这个？他说：“哦，这亚柱就拍告就拍布哎，就这个业主很精明，他会去查，所以他都不能乱搞。
”对啊，你看圈神他就是一个第一线的上游厂商，他看着这些装潢的施工师傅啊，这样一路走来，他也看得出来所有的设计装潢的心路历程吧。
因为我们看到的点可能跟工班不一样，如果你问工班，他们可能讲的东西是比较他们自己遇到的。
对。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工班，因为我们的客户超过100个，30年下来可能也超过两三千个客户吧。那来来去去的人留下来的都是好的，那走掉的那些人，我们从他的特征上面了解，大概就是这一些模样，大家要
骗走你玛莎拉蒂的人
哦，很多很多，设计师都要值得小心，因为我们被很多设计师倒过，设计师他们会倒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没有本，
嗯嗯，
他自己没有成本，他都是靠这个收钱款30%，拿这个款，然后再去补下一个洞，再补下一个洞，所以他如果接三四个案子在走的时候，其中一个案子出事的时候，他就会连环爆。
OK， 了解。
对，所以你付了30%给他，他就拿去补下一个坑。然后你的这边他就没有做了，因为他爆了。
了解。
对，所以但他会从言行中，你就会知道各种的情况，大家要去注意他的讲出来的话，
嗯嗯，
有没有过于的浮夸，或者是他很急着跟你拿这些定金什么的，或者是常常有追钱的这些情况，可能用钱上他急。
嗯。
那大家也要小心一件事情是，有的设计师会看说我们业主的心肠是好的，我们都想说啊，你可能临时这个手头紧。
对，
他说我们这个货款虽然还没抓那里，但可不可以先跟你请第二期的钱？有的心肠比较软，就想说哦，好啦，他想说，他说下个月可能家里出了一点事，他需要妈妈要需要住院，希望可以先领这个钱，那你就给他了。那你就发现每一次你在给和他做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那你就要小心。
他这个不是家里发生的事情，而是他在抓你的心软，然后要去骗你的钱，嗯，这都是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啊，你发现你的设计师或工班有一些蹊跷，你觉得很怀疑，然后觉得这个举止很诡异的话，我会在底下留言处提供那个全省的那个联络方式，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全省。
对，因为我们主要以大台北为主啊，
因为毕竟全省他在这里待了30多年了，什么人都见过了，什么样的蟑螂，什么样子的偷吃布的人他都见识过，所以呢你询问他，哎，这些举止啊或是行为啊，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符合全省所说的蟑螂或者是卡油的人，那你就可以考虑换别的比较诚实的设计师。
对，那我还可以讲一下，像我们 FB 上面会有一些粉丝团，
对
对，他就会有一些像我这边有叫什么装潢爆料公社，
哦，
对，会有一些这种社团的，啊，你上面就会发现有些人会把他遇到的装潢蟑螂会po上去，
嗯嗯，
那你就从这些故事中你看多了，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些人的套路是这样子。
那我们只要避免这个套路就好了。
对，你就发现说，哎，我的故事跟他有点类似的时候，你就要去小心了。对，甚至他说的那个名字露出来那张名片，打马赛克的名片，跟我手上这张怎么有点像？那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白老鼠吧。
了解。
对，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实用，因为光这一集装潢蟑螂啊，我相信应该对于许多正在找设计师，或者是你想要外包找工班的话，应该都是很实用的一个分享啦。我们也非常感谢圈神，我们其实这是聊了第二集了，因为上一集我们就是聊得太开心了，整个就聊开了，忘记说我们其实这个主题我们还有下一个，就是装潢要如何省钱或者是提升居家质感的技巧。因此呢，我跟圈神就有决议好说，我们要分上下两集，这一集呢是专门讲装潢蟑螂，那下一集呢就会跟圈神一起讨论，哎，如何省一些装潢费用，那这些装潢费用其实是可以去做取舍，让你省去大笔的装潢费的。那我们也感谢 Chanson 这次的分享，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安粉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